今天是2025年5月13号，周二，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从上边开始讲，工艺品这个他的问题昨天在贴吧上好像回答过了这个你应该开始参四请或者一请，在情绪上用功，应该放下这个注意力了，该放的就得放，如果你不放下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好了，下一个问题，惦记着希望，禅定时阳生和阴生会同时出来吗？一声声是菩萨的境界里才说的就是用我们的意，用菩萨的意念，为了度化众生而，显化现出来的那种身体，它不是和阳生不是一个概念，阳神是，凡夫的阶段，在色界天的那个众生拥有的那个身体叫阳神。那我们这里也有阳神，只不过我们注意力都，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我们这个肉身之上，这个六根境界放下就会回到阳身状态，哪怕二禅也可以回到阳身状态，所以不是出来不出来的问题，而是放下灭掉对这个肉身的执着就可以回到阳身状态。怎样才能更好的养好身上的阳神和益生身，而不损耗身体？我们修行的逻辑是把这个身体舍弃掉，不是损耗、不损耗或者保养好的问题。我们练好身体是不让它这个身体造成更多的感觉，更多痛苦的感觉来影响我们时候修行。但诸诸的问题不是让这个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活着，而是把它舍弃掉。所以我们应该讲说的是，不是什么更好的养好是阳身或者这个问题，身体益生身这么益生身就不提了反复这里就不提什么益生身，你就把身体的执着六根境界注意力给灭掉就回到阳身状态了，和身体已经没有关系了，身体就不要了。怎么才能更好的掌控阳身？更好的掌控你自己本身就是阳身，哪有什么掌控不掌控的时候，那就是我是我。另一个可掌控的东西是另一个外边的某个东西，这样状态的可以说是掌控。比如说我说我掌控我的身体，这个时候是我把我的意识和身体区别开来对待，我用我的意识来掌控我的身体，这样说吧。那阳身，你可以说是意识本身，就从我们境界来看的话，阳身就是意识本身到了阳身状态的再往上修，还有无色界定这个阿罗汉境界，它又不一样但是呢。从我们这个境界看，阳身就是意识本身禅定时阳身忘了收回来会怎么样？不是什么忘了收回来不了的问题。这个时候你所说的这句话里说，我的本体还在身体，你身体算是本体，然后放出了某个东西，飘到了外边，然后要把它收回来，而是现实是阳身才是你的本体，身体是这个本体住进来的一个壳子。所以你飘出去了，然后想回来的时候，就念头一起，就有可能就会快速的回来阳神越来越大时，当自我掌控不了，会造成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越少，阳神就会越大覆盖的范围就越来越广，它不会什么造成任何伤害的。下一个问题，薛祖仪。参思情的时候看到了一些东西，在这句话里说明你还在用注意力，你到了该放注意力的时候放下注意力，那你就回到这，你自己就是这个情绪状态，意识本身就是情绪然后呢，我们有注意力的情况下就以为这个注意力是我，所以怕有些人就是怕放下这个注意力，因为这个放下就会进入到一种。另一种状态这个状态也很难描述。但是从他的感觉上看，一些人的感觉上看，放下注意力了，好像就自己要某些部分消失了，有那种错觉，以为这样所以不行，以为这样就不太好，所以一直想抓着注意力。你也是应该到了该放下注意力，放下注意力就回到这个情绪的状态情绪只有情绪的那个状态里，这个时候整个视觉都会发生变化的，因为情绪观察世界是全方位的。注意力是有一个方位的，但是情绪是可以全方位的观察世界，所以你会进入到那种全方位观察世界的那种境界里，这个才是正确的你现在还是 试图在观察自己的情绪啊，这个也就是注意力抓着一直不敢不想放，或者说不敢放下，所以这个得放下来。下面你又说了啊，是头部和上半身慢慢外胀，等到这个饱和我就留意弹珠。你这个留意，所谓的留意又是注意力啊，头部外胀的感觉也是在注意力还存在，只不过注意力在越来越变得细微细微，然后它就感知上会向外胀啊。等你放下了，彻底放下，就这个外胀的感觉也会消失的，然后就一下子感觉就像。怎么说呢？这个视角，主人公的视角一下子不变到这个情绪层面上来，然后就可以全方位的观察世界，应该是这样才对的。你现在关键的问题还是你放不下这个注意力，你就专注的参事情，还有不要再试图观察这个事情，你就沉浸在自己的事情当中，这样就对了。沉浸在自己的事情当中，而是不是一直参着事情，同时又观察它啊？前期是这样的，前期是这样对的，你没有办法放下注意力情况下肯定会这样，但是到后面开始就可以放下，试图放下注意力，然后沉浸到这个情绪当中去。这个时候有注意力和没有注意力之间，这个过度的感觉就像是，感觉是我消失了的那样的感觉，因为注意力对凡夫来说，注意力也是一种我的存在方式，啊，如果把注意力放下，感觉自己消失了，但是。情绪还在啊，有这样的感觉啊，自己所以一般还不敢放，因为放了就感觉好像自己又消失了一样，就像那个西方哲学家说的"我思故我在"，我一直抓着注意力，用注意力观察这里，观察那里，这个时候才觉得我的存在。但是只要我放下注意力，感觉我就消失了啊，有这样的感觉变化哈。所以这个后面开始到这里还是属于算是放下了注意力的话，彻底放下注意力的话，算是进入三禅了，所以三禅开始，以前也说过，三禅开始往上都是需要有那个已经解脱的人来用阳身覆盖的状态下，让你体验一下才知道。但是你现在看也是，如果能遇到一些人，比你境界高的人，让你体验一下这个没有注意力的状态，啊，让你加持力的之下，让你体验一下的话，说不定你就马上就明白该怎么放下了。关于这一点啊，你就请那个。啊，观音菩萨加持吧，求观音菩萨加持，你让我体验一下啊，这个不需要哦，遇到什么现实里活着的再来的啊，这个不需要啊，在不观音菩萨境界里是可以做得到的，你就求他啊，给你加持一下，让你体验一下，进入一次三禅境界啊，只要进入一次，你就记住这个感觉就知道了，后面就往上这个方向努力就行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安心。哎呀，这种梦中的事情，也就过去就过去了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你的只我只能说那只是你的梦境而已。好了，下一个问题，《金刚钻》。练腹式呼吸是吸气尽量多吸20%，呼气不关注自然呼出，还是有意吧？呼气前期一开始练的时候是有意的。往里憋肚子，往里憋肚子，要用力把它收回来。一开始这样的，但是练到一定程度之后是，一定程度之后就不用的这个用力的收肚子，而是只要一开始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撑开肚子，然后这一松劲儿，一松劲儿它就会慢慢收回来的。这样我自己先试了一下，就是用劲儿的收是那用劲的推开肚子，让肚子变大，然后吸气，然后呢一放劲儿，一放下劲，它就会自己收缩啊，这样就可以了。有人说腹式呼吸不关注起伏啊，这个你不用想什么关注这个肌肉或者那个肌肉或者起伏啊，你就想着把肚子撑开，然后吸气，然后把肚子缩小呼气啊，这个过程就可以了，不用把关注点放到某个肌肉或者某个部位啊，这样反而不太好。所以说整个练腹式呼吸的过程就是感受整个腹部变大变瘦，变大变瘦，这样就行啊，不要把关注点放到某一点上。站着练一段时间腹式呼吸后，呼吸不畅，有意的控制呼吸导致怎么调整？那就呼吸不畅就休息一会儿呗。一天一开始就一天练个10分钟、15分钟， 啊，然后再稍微延长一点，20分钟、30分钟这样，每天稍微延长。然后呢，平时想起来了，你平时上班的时候坐公交车也好，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不需要专注的注意力去做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练一下啊，然后就干点别的，再稍微练一下。晚上看电视的时候也有可能稍微练一下，啊，这样平时多练练，然后慢慢的用这个腹式呼吸的方式把正常的胸呼吸全部替换掉啊，让你自然而然的变这样。改变成胸腹式呼吸啊。啊，下一个问题，大成禅法中心啊，南拳斩猫的问题，这个以前好像有人问过，我也回答过了哈。这个，他杀猫是在外部解决外部的纷争问题，这个实际上关于猫的纷争是都是起于这些僧人们的意识层面上的，就是他们的执着，但是他把外部的猫给杀了。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你看到病了，你就把病灶给直接切掉了，啊，这也算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他不是说了吗？啊，哦，赵州在的话，可能猫就不会死，因为赵州是知道啊，这个问题的症结的，就是大家不要在意识层面上执着，然后进行纷争啊，这样是应该对的。但是呢，大家既然这样纷争，那么这个南拳就把这个外部的纷争点直接给你灭掉了。然后呢，赵子回来之后，他就听了这个事儿，就把鞋放到顶上头顶，然后出去了。这是什么？就是告诉大家，你这是在本末倒置，你不在根本上，在意识层面上解决执着的问题，而是把执着的那个点给去掉了，外在的那个执着的那个纷争点给灭掉、杀掉。这其实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法，因为你内心还有执着的话。这个纷争还会升起，任何外部的任何原因也会都会成为什么纷争的点，比如什么旗子动啊，翻动还翻不动，翻动还是心动啊这样的问题里，一样，你只要执着还在，内心的执着还在，就算把外边的当下的什么纷争点灭掉了，还是会出现纷争点，所以这个，赵州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个解决的方法是本末倒置的方法，啊。所以南拳就说啊，如果他在的话，就不会死了这个问题啊，说了这样的话吧。还有这个猫算不算业报的这个问题，这个在其他问题上，其他人在提问上也解答过了。到了该你杀的时候，你可以放弃不杀，啊，这样对方，你们两个之间互相杀来杀去的业也会结束。还有这个南拳斩猫这个事情的，他的关注点，就是他有讲的这个事情啊，不是什么猫与南拳之点因果问题，而是重点还是这个啊，解决问题的核心在哪里？问题的核心在哪里？他要讲的是这个，大家进行争斗也好，什么对，互相之间也有冲突啊，他的核心原因是你们这些人内心有这个执着。啊，从而产生这种争斗，啊，要解决的是这个执着本身，而不是在外边把那个争斗的点给灭掉。这个是，并不是究竟的解决方法啊。南拳斩猫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哈。啊，下一个问题，安心。你做的这个梦让你产生这样的困扰，我觉得它本身就是在告诉你，不要执着于某一个点上。修行，你要知道大的原理就好了，《地藏经》也好，什么经也好，你把它作为一个功课的，主要手段来做的话，就是灭蚊子妄想的过程啊，并不是说，你就抱上了这个地藏菩萨大腿不放了啊，这个意思啊。所有的佛菩萨，在对于凡夫来说啊，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伙的啊，都是一个，都可以说是一个阵营的，就是都是要把他带出，把众生渡了啊，渡了，带到阿罗汉。但是带到阿罗汉的话，就得让众生放下执着，而你呢，可能一直专注于一个法门，特别喜欢地藏菩萨啊，这个从菩萨境界里看，你也是一种执着啊，所以用这种方式让你放下这种执念啊，什么方式当下适合你的修行，你就做什么。当然，你现在喜欢地藏菩萨，那就修地藏法门，但是到了一定程度的话，任何法门都是互通的啊，不管谁的方法，只要你认为当下有必要，我就可以做。啊，我也念地藏经，我也念大悲咒啊，这两个不冲突啊，地藏经跟大悲咒也不冲突 啊，也我求地藏菩萨就念地藏菩萨圣号，我求观音菩萨就你求观音菩萨圣号，啊，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的那种执念，非要修这个或者不修那个，然后一直修着这个，然后又修那个的话，感觉又背叛了这个人，啊，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梦境就是告诉你这一点啊，所以你不用刻意的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心理负担，你想修什么就修什么，你只要知道这个执着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样的有正确的认知就行。好了，下一个问题，一粒春秋，就是感觉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啊，能做到以第三者的视角啊，或者上帝视角，比如说观察自己，啊，也有些人这样，一些前世可能是天人的人啊，投胎到人间会有，年轻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很正常。对这样的人，对在修行方面还是比别人会有更高的起步线吧？好吧，下一个问题，群星莫退。如果说我讨厌这些人的话，就又落到一种执着当中，我有这样的讨厌的执着啊什么的。那我是不认可这种说法，尤其是，或者是不是不光是说法，而是这种行为啊，在。网上对别人的修法指指点点，你说你那是执着了，或者着相了什么那样是做不对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反而是有问题的，啊，别人怎么修关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啊？啊，别人在自己的境界里，他目前所处的境界当下的根器适合这样的修法，他就修这样的修法，你说这类的话来影响人家的信心，有这个必要吗？他本身就是不如法的，说这样的话的人才有问题，啊。就像有一个故事里啊，有个老太太就拼命念那个“嗡嘛呢呗咪吽”就六字真言，但是她有一个字念错了，然后有一个人过来啊，听了说，这个老太太本来念的挺好的啊，这境界挺高的，但是有人过来说啊，你这个字念错了，你应该这样念，然后老太太有了怀疑之心，在念的时候，她就达不到原来的那个境界了，然后就这个人马上就像他说，你本来念的是错的，对的啊，因为你一旦升起这样的怀疑之心。就会破坏你当下的这种专注的程度啊，所以说这些话影响其他人修行的人本来就是错误的，他们才是有问题的，所以你不要管这些人的说法啊，你只要知道大的逻辑，修行的大逻辑就行。灭所有的经啊，你念的对你的修行来说就是灭蚊子妄想，而地藏经呢是专门为那个鬼道众生们说的，所以你这个作为前期修行。凡夫开始前期修行的时候，有必要念一两年到3年时间，先把一部分的业给消掉。尤其是和自己有缘的下边的那些众生啊，下三道的众生，为他们做一些功德啊，好让他们在你修行的时候不要来捣乱啊什么的，这样有这样的认知就行啊。至于他们说的，你就不用管他们了。还有你要说执着的话，所有凡夫的都行都是执着。啊，凡夫就是在用执着修行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很多执着，为了用可以说是用修行的执着来灭掉我们其他不好的执着和散乱的执着，不断变化的执着啊，所以这就是用这个借假修真的方法嘛啊，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么来，哪怕前面也说过了，哪怕我们发愿凡夫状态下发的大菩提心，它也是用执着来发的，只有到了4禅以上开始才算是。在没有情绪和欲望的状态下发的大菩提心是真正的大菩提心，但是呢，在我们阶段里，这个发的大菩提心都属于是用执着来发的，但是我们还得要这么做啊，因为我们有不发菩提心的话，我们就会追随我们自己的欲望和执着去生活，就像普通人一样啊，就是去享乐嘛，就想自己想干嘛就干嘛。你有了大菩提心，就是说以普度众生为自己的大目标来做事。啊，这样才能得到活菩萨的啊真正的关照和他们的加持力啊。你只要知道大的这个原理就可以了。你别人动不动就说你执着这个执着那个执着，你就告诉他你说这些话本身也是执着啊，这样就可以了。你的脑子上头后边这个大包啊，如果不影响正常生活的话就没有关系，不用特别理会。脑子，什么情况下会影响打坐？就是在大脑里边才出了问题，才会影响正常打坐。大脑这骨头外边，这骨头外边的问题也并不重要啊。所以只要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就可以了。你去医院， 拍片以后做什么癌症的那个穿刺检查，要看看它是不是什么不当膨胀的那些个东西啊，只要这本来存在的那种，不会被恶性膨胀的啊，那种可以不用管。那如果你想非要把它切掉啊什么的，这个你可以去当地的医生咨询一下，可不可以做这个？也可以是一种外科手术来做，也可以找那种整形科的那种医生啊，也可以做啊，去问问吧。这个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不用管，或者说它不影响你的生活啊，那就不用管了。如果打坐的话，这个会不会阻碍？不会啊，但头骨外的就不会阻碍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如善。半夜打坐的问题，对于初学来说，我们建议11点到12点之间就应该睡，啊，这个时候，这个身体有修复啊、排毒啊这些解毒这个过程啊。对普通人来说啊，你的打坐不能完全替代这个正常睡眠带来的这种修复过程啊。你的打坐因为质量还不行，如果你的修为已经到了接近于初禅的境界，也就是打坐能达到3个小时以上，很舒服的坐着，这个时候身体自己会。半夜这个时间段打坐也可以自我恢复，甚至再往上努力一点，都可以不睡觉，一直打坐啊。他的身体达到这个境界就可以了。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普通初学啊，打坐2个小时左右，不到2个小时3个小时，你说还很痛苦啊？这个阶段的人啊，你还是该睡觉还是睡觉吧？啊，你在这个时间段该睡的时候不睡啊，一直坐着，然后就开始煎熬。然后什么听佛乐啊什么的，这个让你的身体不能得到该有的休息，那结果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好的情况。所以你要打坐的话，晚上就3个小时，那就从，8、9点之间开始到11点、12点这个之间段，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都打好完了，然后就12点之前，最好是11点半左右就开始睡，11点开始睡，这样最好，11点、12点之间就开始睡啊，这样最好的。对你来说，这样是最好的哈。还有喝水的问题，这个随意啊，你少喝点也好，不喝也好，主要是睡觉，先把觉给睡好了啊。时间为什么时间当成事情更平整？几乎坐平板打坐了，心反而躁。胯骨这边隐隐热麻，隐隐热麻，这个坐的时候热和麻，这个是有在修复的过程，不用在意啊。全身人一热，这个都没什么。你的心的，你的身体能做的程度和你的心灭注意力的程度，还有文字妄想这些程度，还有灭情绪的程度还跟不上，啊，所以做的时候你心里会很烦躁，这很正常。如果心到了，心的程度到了，但身体没跟上的话，做的时候就浑身全身很难受，啊，想自己意识上还想做的都，但是全身痛的就没法做啊，这个都，所以你就。继续坚持就行，主要是对你来说，当下这最重要的还是该睡的时候，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好吧？下一个问题，轻松踏路行，在韩国佛经是大部分佛经是看那个中文原版的，但是旁边标注了那个韩国语，只不过但也算是一种拼音吧，意思还得看中文来看，这样准确的能理解这个意思啊。还有下一个问题，薛祖英，楞伽经第24课12妄计性差别相，其中的财本别跟第30个财力法力2个财的意思也是五蕴，也是解五蕴可处嘛。这个解五蕴可处，这个我好像。你写的意思我好像不太明白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12妄计相要财力、法力和博士都是站在这个凡夫的立场上给他们讲的内容。这个12妄计相都是在说啊，我们凡夫凡夫有这样的啊对妄想的认知啊，还有对个名利的这样认知，把这个财物啊什么当做真的来这样看，这是凡夫的境界。在财力法力第30课的也是在凡夫的境界里。如果在凡夫的境界里说的话，那就是，五蕴全部在的境界啊，这么看就可以了。 下一个问题，Ella，要去寺院做皈依吗？皈依这个还是去自己去做吧。我虽然很注重发心啊，很注重发心，发心按理说应该比行为更重要一点，因为它是前一步。但是有些事情呢，还是看你的行为，还是看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到了，才说明你真的有这个心啊。我想布施，但是我就不掏钱。我心里想着我布施于他，布施于他，然后这么想，但是我就是不掏钱，那人家也得不到利益啊。你的布施也不是真实的那种布施的心态，好不好？这个你好，有些事情呢是看发心为重，有些事情呢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行为啊。所以皈依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啊，你真的有皈依的心，那你就去啊，不管什么寺院也好事，都无所谓了啊。可能皈依了，那肯定给你有你会有个皈依师傅。当然，这个皈依师傅啊，现在基本上也不像是过去的那种皈依师傅一样，两个人之间有那么的密切的关系啊，这个没那么重要。现在的皈依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你去只要是给某位师傅拜个磕个头，认个师傅，然后互相之间交换什么纪念品呢，然后就可以不用管了，也可以几乎可以不用管啊，他也不会追着你干嘛啊，因为一般接受这个。接受我受这些，信众，或者外面在家人徒弟的这些师傅啊，他收很多徒弟，在家人徒弟的，基本大家都是把这当做一种过场的形式啊，这种来看待。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和这个师傅保持联系啊，经常去探望。有些人这样，有些人是不这样，但师傅也不会追求，不会要求你怎么样的。你有心就做，没有心就不做啊。但是皈依这个事儿呢，你还是去做啊，去做。然后拿个皈依证啊，这样算是完成了这个依归吧。下一个问题，至于，很多修行人会在心里给自己很多条条框框啊，的确是你说的对。修行人在实修和日常生活中，哪些小节可以不拘，哪些事情可以不用在意？哎呀，这个你这样笼统的问，我有点难以回答啊。主要是先守五戒，基本的戒律要守，尤其是，杀生和吃肉，这个是最大的恶业，所以不要做。还有邪淫，正常的配偶之间的除了之外，合法夫妻之间的除了之外，就不要在外边乱搞啊。还有，这个自慰，我不认为是邪淫的。这个自慰也算是这种习气的展露，你不能连自慰都不允许啊！那这个人修行就太痛苦了然后呢，主要是凡是你心里想一想，我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你就换个立场想就可以了。就算没有什么菩萨的那种看因果的那种能力，你只要换个立场你遇到这样的事，别人这样对你，你心里能不能接受啊？这样的想法先想一想，不管说什么，和人交流也好，说什么话也好，做对别人做什么事也好，你先提前想一想，会有什么样的果报，然后再做，这样就可以了。还有什么一些个杀虫子啊这些个事儿，这个问题也说了你要是连一个小虫子都不愿杀的话，这个生活就有点困难了你像中国南方，一到夏天有那么多虫子，你能说一个虫子都不踩死吗？那不可能是，所以修行要坚持下去每天定好的这个功课量要完成，其他的一些个生活当中很难避免的要犯的一些个小错吧，这些你就不用太过在意，也别太放在心里，这样也会成为负担的。下一个问题，Ken 呢？中风。中风，如果是你找外边的因果的话，大部分都是前世杀生太多的，还有，如果是走内部的心理的，问的是心理问题的话，通常那种喜欢逞强的人、不服输的人，还有愚痴所谓的愚痴就是不明因果不懂因果，非常任性这类的人，这类性格可以说就性格比较刚强的人容易中风。性格比较刚强，他遇到事情，他脑子转不过弯来，就堵在那里。这样的人容易得会出现这个脑梗死这类的中风 所以你现在该做的就是一个是，发愿，发愿度和你母亲有缘的这些个冤亲债主，你愿意度，然后说一个明确的数字，比如说你要念个300遍或者500遍地藏经来回向给他们，然后或者放生多少条生命来回向给他们，或者印经助人要印多少部经啊的，先发个愿的时候说这个明确的数字，然后开始做，然后回向给你母亲，希望她变好。啊，这样坚持做就可以了。啊，一般，如果是你母亲啊，她是明事理的人，她愿意修，跟着你一起修行的话，会好得更快一些。她自己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如果她不能做的情况下呢，你就这么发愿，做多少遍什么什么事儿，这个先有个明确的数字，啊，然后呢，愿意用这个功德来换取让你母亲康复啊，然后就这么做，坚持做就行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学啊，双盘只要小腿交叉的状态就够了啊，不用管什么哪一个点或者哪个区域啊。有人深盘也可以进入深定，也可以有人浅盘啊，就不是盘的那么深，像我教大家的，并没有把这个脚后跟抵到这个腹股沟啊这个关节处啊，没有这么深，但是还是能进入深定的人也有。啊，所以就看什么情况了。你只要把腿你盘上去，双盘的状态就行，不用管其他的啊。好了，下一个问题，宝宝，脸盲症啊，从医学上看是有一种原因是那个遗传性，这个没有办法根治。还有一种是后天的话，就是脑子里的识别那个人脸部的那个部分。一般通常说是在右脑啊这个部分，有些部分它病变了，或者受外伤之后，它有点变化啊，或者受损了一些脑细胞，然后它就没有办法分辨，这是医学上说的。那这样的情况呢，那个这个医学的解释，在医学上是目前是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法，也有什么可以治疗脸盲症的啊。但是如果从我们因果上来看，一种是，前世的因，你造成了一些前世某些因呢，就，比如说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不分亲疏，不分远近，伤害人，就是无差别的打击什么人，任何人，这种情况，会后世会得脸盲症。还有一种是，你的这个内心，当下的内心啊，这个，可以说就是目中无人啊，就是功高我慢到一定程度，你眼里放不下任何人。也不屑于看什么人啊，这种情况啊就会变成脸盲症啊，这是因果上看的啊，所以，怎么治？一般情况下，我们从佛学的角度来看，只要打坐到一定程度，你升起了慈悲心啊，愿意用那个佛菩萨般的那种慈悲心来看待众生，普度众生，有这样的大愿的话啊，这种病是会好的，因为这个我在寺院的时候也见过。也见过一两个人，也是当时的师傅也是这么教的啊。人家经过2年的修行后，自己说是明显能得改善了啊，他能分辨出一些人，以前他是分辨不出人，只能靠声音来分辨的。但是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修行之后，就说是好了啊。好了，下一个问题，缘起成为西藏地区的绿度母，一般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反正很多佛菩萨名号很多啊，但是有些是有真人的，有些时候没有真人的，就是一个某位菩萨的不一样的化身而已。这个，和真对我们实际修行没有什么影响啊，你愿意怎么信都可以。好，下一个问题，关于淫欲的问题，首先，你认为淫欲是不应该有的啊，你要灭淫欲，你有这样的愿啊，发愿，有这样的愿就可以了。然后正常的修行的话，就如你所说的啊，每隔一段时间淫欲会发作，这个很正常啊，忍过去了，那后面就，淫欲就明显减少一段啊，有可能3、5次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很正常，这样才算正确的修行啊。下一个问题，若不思维，若不思疑，暴饮暴食的问题。我们还是先建议从自己的习气上开始解释 啊，不要什么事儿都往冤亲债主身上推，这有点推卸责任的那种，嫌疑啊。先看自己，先看自己的这个习气，啊，他愿意改的话，就会还是会慢慢都能改得掉的。还有你的修为到一定境界就不想吃了，啊，一吃多一点就会这个身体不舒服，啊，所以不愿意吃，啊，而且年轻的时候多吃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正常啊，只要不晚上暴饮暴食就行，啊，天黑之后就不要尽量吃那种干货啊，喝点水可以，喝点果汁这些可以。但是尽量少吃那种干货的，第二个问题，我也是这么相信的啊。大家愿意相信我的这些人，前世和我都是有善缘的人，下一个问题，戒。修行人遇到情劫该如何处理？大部分也只能是靠忍的方式来承受啊。你进行反击也好，还是追着人跑也好。最后都没什么好结果，还是静静的待着哈，心里不爽，那也忍着啊，静静待着，平时多念经念咒就是你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有过就是情不自禁的想一个人，甚至可以放弃很多东西，去追随他吧，可以这么说吧，但是怎么说呢？这些都是你和他前世有这个业，而且越是这种无法把持的这种程度的情绪欲望都是都大概率都不是好善缘。一开始来的时候看是善缘，最后结果都是鸡飞狗跳的，所以你知道有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就好了。当然，我也不建议一定要非要忍着，该干嘛就干嘛该干嘛该结婚就结婚，该追求就试着去追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知道这样的欲望本身是不对的，不应该有的，可能是你的某一世的业障在发作，这么有这样的正确认知就行了。下一个问题，三科局，阴历无情这本书真的吗？我觉得书有真有假，尤其是有些夸张的地方很多这种讲因果什么那个世界的规则这种书你看一看就可以了，不要太过于把它当真了。下一个问题，阿修，这个问题住入胎的这个问题以前也说过了一般情况，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父母在做的时候，性交的时候，那个该投胎的人就会来，这什么时候？哪次做了是会怀孕，这个是大概都是有剧本里有的，就像出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有剧本里有，那肯定是前面怀孕的那个节点时间点也是剧本里需要的，所以在这个，该怀孕的那一次的过程当中就有人就过来了，这个该投胎的就孩子会过来，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些情况是在这个胎儿长大到一定程度时候会来，也有可能是快要出生的时候才会来，但是这个情况相对较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这个在做的时候，父母双方在做的时候就会来。从那个中阴身的状态来看，父母在做的那个场景是光亮的，所以中阴身会追随这个光进去。好了，今天的回答就到这里吧。